哎，你的音响效果好像很不错哈、哦，要特别感谢我们有一位新的童工啊、，Wilson 加入我们教会做音响做得非常的好，非常感谢他来。好，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马可福音，我们讲了，我们花了一整年时间把这个福音书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哈、哦。今天我们是在讲第二章，就第二章呢，我想把这个题目说是耶稣是救主哈。哦，那谈到是救主的时候，人家就会想，我们人需要拯救，对吧？那拯救什么呢？对吧？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有各种的艰难。我想，我们每个星期现在可能都面临一些困难，你就好想有个人能够拉一把，拯救一把哈。那在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二章呢，刚好我们就看到了三群人或者三个不同类型的人。刚好要我们对这个救恩救主做什么事情有一个三个方面的探讨。那第一段呢，在一到十二节就看到有一个瘫痪的人，这个瘫痪的人就是无可救药的病了，就他爬不起来哈。那刚好这个人被拯救了，他的病医好了哈。那我们可以广义的推而广之，就是即使我们活在世上有各式各样的艰难，上帝的这个救主救恩包含了帮我们拉一把拉出来哈。那第二一群人呢，就是在这个十三节到十七节，就是讲到有些人的罪啊非常之的大，大我们说这是十恶不赦，好，这是罪该万死，这种人是配去地狱的，我会这样子说，这个罪之大哈。或者我们那天有一些弟兄姊妹自己以前犯过一些错误啊，就很后悔，还活着那种自己不能饶恕自己的那种重担之中，好，那世界上有没有什么罪大到不可饶恕不可救？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想回答的。好，那第三个一群人是十八到二十八节呢，就我们看到有没有一些人呢、他其实是没法救他们的。好，那我们可以有些警醒，对我们一些警告，那世界上其实我们有困难有罪，还有什么人本身的问题，从这三个角度来探讨。好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进入我们的第一段。这段经文二章的一节，好，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人，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聚，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好，大家看到这群人对这个耶稣的那种饥渴，那种慕意，对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啊，人就是非常需要耶稣。因为人生充满了各种的心灵的破碎忧伤失明各种的病痛，工作的压力，婚姻中的这个挣扎，对吧？我们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所以人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一些释放。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有个教会，好教会存在的原因，就是这个福音它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得释放得拯救。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污，各种各样子的人生生命都被罪所摧毁。那上个星期这个英俊长老来讲到，刚好就讲到我们这个地区的华人大概只有4%的人是基督徒，好，所以我们每个人有很多的机会去传福音，因为96%的人我们中国人是不信的嘛，好，所以他们怎么会来这里呢？就是刚才唱的那首歌，我们那个基督都在我们里面活着啊！你看这个基督可以吸引那么多人围着他们，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把这个基督活出来，我们周围会有一大群的朋友，他们想透过你和我去认识这个基督。这个就是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把这个老我把它致死，使新我能够活出来。那如果我们都做到了，教会10倍的成长，对吗？有这么大的空间，哎，好，因为只有4%的人现在才真正得救了。第三节，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通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所以这些人他们非常之的喜欢耶稣，这是好的，就围得水泄不通，对吧？而且他们也彼此的非常之的享受，哎呀，我们都是爱主的人在一起哈。这个景象很像我们今天的团契，你们准备看看是不是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一起都经赞美哈利路亚，但是新人就是进不来，大家没有 看准这个现象。那这个事呢，不是责怪大家，这好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各个教会各个团契，这某个程度他就人就再也进不去了这个福音怎么远传，就是个蛮艰难的问题啊，我没有答案。但是我为大家庆幸的是，我们教会至少每个团契定规要去支持一个远方的宣教士，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钱送出去。所以为这个呢，感谢大家。好，那个下个月五月份，我和Ashley又会去尼泊尔去探访宣教士，是代表教会去探访他们。谢谢大家的祷告和支持。好，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探访的人是四个人抬来的。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过，就是你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至少需要四个人才能把这个人抬过来。好，我在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遇到极大的难处，就是好多人一起把他抬过来，对吧？所以我们教会就是有这种核心心的，这种榜样的，这种例子的。好，感谢主，你们来到教会寻求帮助，来对了地方。这里至少有四个人会愿意帮你抬过去，无论什么困难。好，当我们看到这四个人非常的惊奇。好，他们也没有去问那个房东，这个屋顶我们爬上去会不会搞坏你的屋顶啊，或者就拆了，也没看到去先去跟这个房东打个招呼，因为你就要批准我们拆嘛。好，那拆完以后下雨了怎么办？以后这个拆东西的时候掉下去会把人打伤了怎么办好，以后拆完以后弄完以后要修好，对吧？所以你想象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可以值得他们犹豫的东西，是吧？今天我去帮助人就是这样子，哎呀，就很多的顾虑，对不对？但这些人不管了，对吧？因为这个摊子他真身起不来，这么大个病什么样子的麻烦都值了，对吧？所以他们就跑到山顶上，不顾三七二十一，把这个挖个洞就把人推下去了。弟兄姊妹，我们去帮助人有没有这样子的勇气啊？就是你说，哎呀，使这个人得了祝福，这个福是这么样子的大，那其他的麻烦都不管了。即使有人来埋怨我、埋怨你，反正这个人得了祝福，哈利路亚，神得了荣耀，就是好事，对吗？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好好看看这段经文，这四个人的榜样，真的值得我们在教会大大的发光。我们有这样子的榜样，我是希望我们会有热人热多。好，其实我们教会有许多人需要人抬着来教会，知道吗？就像我们住在老年公寓的好多老人家，玉成弟兄不辞劳苦，就组织了一个团队，每个星期天要跑到老年公寓去把他们抬来，对吗？谢谢大家的这份的爱心，他其实非常需要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如果你啥感动都没有，就感动这一点，你离开之前就跟玉成去报个名，好，大家就排一下，这样子怕老人家呢有更多的老人家他可以来这边一起来敬拜神，他们实在是有这个需要。我也知道这些老人家他其实在为接送他们的人在祷告，是你的一个祝福。所以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求神透过他们的祷告使你多得一份福分。好，那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看到这个摊贩的人，他也没有拒绝这四个人的帮助。我觉得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我们就很怕麻烦人呐，对吧？你可以想象这个摊子说，哎呀，不麻烦你们了，不麻烦你们了，哈，那欠了那么大个人情，他要治不好又怎么办？我们会有好多这样子的一些思维，那这个也不是神喜悦的，对吗？所以这个摊子是为了帮助他，是为主的缘故帮助他，对吧？不是他有什么配得人家去帮助他，他就说接受了主的爱，透过这四个人就抬到了这个主的面前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神的对神的需要，要来敬拜，你有这个需要要人家来搭载来抬，大胆的说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存在在一起就是为这个缘故嘛，对吗？来帮助彼此，来亲近神，来得到神的安慰与帮助。好，第五节我现在更惊讶了，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不是见他的信心哦，是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不只是这个摊子有信心，是抬的四个人的信心加起来，那个信心打动了耶稣的心，使这个他的心动了，对吗？他就对这个人做出了这么一个 这个美好的一个祷告的回应。弟兄姊妹，你遇到难去了，别自己一个人扛啊，你至少找四个人跟你一块祷告呢。耶稣看见这四个人讲你的信心，他会怎么样？他对这四个五个人的祷告有一个非常之特别的一个回应。我很感恩我们教会啊，有一个啊姊妹祷告会，有一段时间他们现在又想重新有个新的开始。我知道郭凡师母也会参与到这个啊这个祷告小组里面来。我是鼓励全教会弟兄姊妹。对不起哈，这几句问题啊。这个不需要的帮助出来了。希望大家大家能够积极在一起，养成一个习惯啊，一个有个人祷告是好的，一对一祷告是好的，但是全体的祷告有全体祷告的一些特殊的果效。希望我们教会啊都变成一个非常喜爱彼此代祷的一个啊教会。其实我们每个周三8点有一个祷告会，是为全教会弟兄姊妹祷告的一个时间点。如果你要来参加也是非常欢迎，或者你有需要，我们是非常愿意为你一起来祷告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上帝是看见了他们的信心，对吗？看见这群人在为教会姊妹在守望，神有特殊的祝福在里面。好，我们在又不行了，我这个机器有问题看怎么弄啊。
Volume, slider, landscape, page 1 of 4, portrait, page 1 of 3, landscape, page 1 of
4. 没问题了。OK。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些人看见信心就团子说你的罪就赦了。那这个为什么这个耶稣这样子回复他们？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人几个人下来没有对耶稣说一句话，没有对耶稣说我们要干啥，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很好的解释了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些经文是7:7-8，是耶稣说什么祈求就给你们，对吧？以后这个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这一个呢是没有话的一个祷告，完全就是叩门。这其实很好的解释了什么叫叩门的祷告，就是你采取一个行动向神你表示，对吧？你看着办吧，反正你知道，那我来叩门。那我们怎么去学习这个榜样呢？这个榜样可以是说弟兄姊妹可能心中有需要，你可以今天跟这些敬拜的人在一起来赞美神啊。你说神啊，我知道你大过我的困难，你知道我心中的困难，你看着办吧。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叩门的祷告，就是采取了一个行动，用行动来表达你的需求。但这个上帝给他的，大家猜猜看，不是他们所求的。虽然他们话没所写完，就是说治这个病人嘛，让他起来。但上帝给他比他们求的更好，大家看懂了吗？上帝给的比他们所求的更好。因为这个身体的医治活在地上100，但上帝给他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而且在天上是再也不会瘫痪了，对吧？所以上帝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回答。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去求神，你要相信神给的一定会大过你所求的。好，那些人就开始议论了，对吧？说什么这个说前望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就是这些人他们并不认耶稣是神，对吧？他们当成是人，所以他们心中有点鄙视，有点谴责的意思在里面。那耶稣知道他们心中的议论，就对他们说，哪个更容易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起来拉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受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拉你的褥子回家吧。 那人就起来，立即拉住乳汁，当众人的面前去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瘫子他的病是什么时候治好的？我认为是在耶稣说你的罪赦了的刹那间，他的瘫子这个病也好了。只是这个瘫子不知道，周围的人不知道，对吧？就好像我们心里很忧愁，上帝进来把安慰平安带过来，外面看啥都没有，里面却变了，对吗？有一个惊人的一个喜乐和平安。就瘫子他的病治好他不知道，那耶稣说你起来。那个瘫子我觉得很可爱啊，他没有说哎呀你这不是戏弄我吗，你知道我起不来还故意叫我这样子来捉弄我，那我起不来那个丑相不是很难看吗，对吧？这个很像今天在我们教会中弟兄姊妹看到一个侍奉的一个机会，而且第一句话就是不行，那靠自己肯定是不行啊，这个瘫子靠自己是不行的，对吧？但既然是上帝叫他起来，他的能力从哪里来？是神给的嘛，对吧？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的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我觉得靠自己是不能站在这上面跟大家说一句话的，我以前内向到怕跟人家见面说话，更没说讲道了哈。所以今天我们能侍奉主是神赐的能力，所以你即使当有这种服侍的机会啊，你看的不是自己的能力，比如说这个是不是神对我人生的旨意和呼召，如果是那就是神的责任啊，你所需要的能力上帝给你。所以这个摊子他起不来，上帝命令他起来，这个生理一定会给能力，他就起来，他真起来了，对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想想看，在我们人生中有哪一些这样的事情，即使神是给了你能力，但是呢你要顺服的过程中你才能经历得到。好比圣经里面说你要常常喜乐，我们人有好多人会说哎呀我这个难去，这是拿喜乐的起来呀，这不是叫开玩笑吗，对吧？但是如果是上帝命令你喜乐，他说他你要常常喜乐，那这个喜乐的能力上帝给不给？一定是会给的。你说上帝要我喜乐，我就试着喜乐看看，你看看喜乐就会通过你的顺服圣灵的能力进来，你会得一个精准的平安与喜乐。今天我们能不能经历神的大能，他的荣耀，他的医治，跟我们是不是顺服他其实有很直接的关系，对吗？所以这个顺服这个医治最真的果子是什么？是上帝得了极大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去经历神的大能医治，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好了就行了，说主啊求你让我早点退休，退休以后诶我到处去玩去了，好，那神得荣耀了吗？不知道，可能没有。好，但是哎，神给我健康，哎呦我94岁了还给我健康，哎呀哈利路亚，我要出去宣教。哎，这就是我们的乔阿姨，对吗？所以这个不一样，对吗？神要祝福你，给你健康，给你时间，给你丰盛，有个目的的，这个终极的目的是他的荣耀。如果我们抓住神的这个荣耀的东西，把这个眼光看得窄窄的，看到我的这些事情，那你就真正失去了一个极伟大的机会。好，所以这个故事挺好的，对吗？好，我们做个总结。好，那么看到一个无可救药的一种病，也可以说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极大的艰难，可以使我们的失业签证婚姻的挣扎，可以使我们各种的压力和我们自己的健康，你都可以想象，对吧？但是上帝他是能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那我们人是在胜过罪，也就是在顺服神的这个过程中去经历他的荣耀。我们前面这个句子，好，这个神能解决所有问题，一起来，神能解决所有问题，人在胜过罪中经历他的荣耀。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亏缺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不顺服，我们的罪中把这神的荣耀把它遮盖起来了，隐装起来了，他没法启示出来。所以这个瘫子他的罪被饶恕，就是救恩，对吧？饶恕以后圣灵就进来了，成圣了他，对吗？ 使他就有这个胜过罪的能力，他就能够顺服，他就能够起来，以后在这个过程中神的荣耀就启示出来了。这就是救恩了，就你信的时候你的罪被饶恕，然后赐给你能力去胜过这个罪，是在胜过罪的那个关键点上我们经历上帝的荣耀。好，这里有需要澄清一下，好，这个我们教的不是成功神学，好，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经历他的医治解决问题的这个经历有一部分是在人间，全部的经历在天上。我们在启示录读到二十一章的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赦罪呀，就是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天堂里面。但是有一部分的经历呢，上帝他的仁慈让我们在地上经历一部分，对吧？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为了在人间启示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在地上向神去求祝福求医治是正确的。神没有说每一个的问题都要解决在地上，在天上他说全部解决，在地上呢会解决几个的，但你要求你要顺服才能够经历得到。好，所以我们在地上经历的是天堂的一种日常。那这个经历这个部分的，首先是心灵里面的平安，心灵里面的盼望，和心里面得到一些智慧，你就可以去面对这一个心机的挣扎。那有一部分是在外面的，他真的把这个外面的栏去把它裸掉了，对吗？这都是我们在地上基督徒的经历。好，求神保守我们啊、多多的学习顺服。那弟兄姊妹，你这个圣经遇到什么难处？你有没有把这个难处带到神的面前，甚至求四个人把这个难处一起抬到神的面前来？有没有这样去做？如果上帝对你有些启示，你要做什么？你会立马去顺服吗？像这个摊子一样就起来吗？这个星期也许神就要给你这样子一个惊喜。好，求神帮助大家，使我们愿意顺服，把所有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求，也一起来经历神的祝福。好，那我们来看、第二、波人。好、这个是在马可福音的十三节。好，耶稣又去到海边去，众人就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拉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这个利未应该是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好，他是个啊是个税吏。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起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便税吏一同吃饭，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认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字是几乎是同义词，一个是税吏，一个是罪人。怎么见到税吏就是罪人的呢？好，这个就有点这个历史的背景。当时的犹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是在罗马统治之下，罗马人甚至有驻军在他犹太的那个地区。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二次大战的时候被日本人占领，对吧？日本人在上面，有些汉奸，对吧？所以这个罗马人呢是侵略者。好，所以他们是很痛恨罗马人，他们很想自己的国家能够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这个利未呢刚好就不争气，他就去替罗马人去收这些、犹太人的税，交给罗马政府。你看犹太人恨不恨这样的人？那恨呢、那是汉奸，那个是十恶不赦，罪该暗死，暗杀掉游击队可以的，对吧？这是我们人的这个情感。而且更糟糕的，这个利未呀、因为看他的名字啊，很像一个利未人。那利未人在犹太的这个民族部落里面是最属灵的一个支派，对吗？只有他们能够在圣殿里面去侍奉神的，刚好是他们认为的这个精神领袖，这批精英他跑去给罗马人收税啊，这个是更加的啊，就不可饶恕的一种大罪了，对吧？所以这个税吏跟罪人 在一起，他们就觉得很不爽。那弟兄姊妹、在你的世界观里面有没有什么人你觉得地狱对这些人好像蛮合适的？有这样的人吗？这是罪该万死的人，哎呀，这世界上没有他就好了，对吧？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思维，那你的思维跟神的思维是不一致的。好，这个是我们需要悔改的。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十八章的二十三节主耶话说，恶人死亡岂是我所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所以上帝看到罪人堕落进地狱，他一点快乐感都没有。我们可能有，哎，他这个人进地狱活该，早就应该进地狱了哈。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们啊，他爱了我们，饶恕了我们的罪。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怜悯的心去对待这世界上你认为最邪恶的人。而这个经文里面恰恰就有这个邪恶的人，就是一个利未，十恶不赦，他就是一个什么回头离开的人。因为在十四节我们看到他坐在税关上，那耶稣说你跟随我来，他就放弃了他的那个税务的工作，就怎么回头悔改，就跟随了耶稣。你看，就是神所喜悦的，对吗？所以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周围可能有一些这样子的朋友啊，他们其实非常需要神的接纳，因为他们又接纳了神，然后他们成为神的儿女，甚至成为死头，对吗？你哪里想象汪精卫成死头，就这样的意思哈。呀，求神啊来祝福我们哈。好，我们对这一段啊来做一个总结哈。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恩典大过所有的罪，他大过所有的罪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为什么呢？这些经文没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是说因为耶稣的宝血它的价值是无穷的。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今天有世界上有一个人的罪大到不可救受啊，你不只是鄙视那个人，你也看清了耶稣宝血的价值，你认为耶稣的宝血救不了这个人，他的价值还不够大。好，这个是极极大的不敬，也是这是我们的罪过。所以我们要纠正我们的态度，就是神的恩典大过所有的罪，因为他的宝血的价值好是无穷的。所以人是可以坦然无惧的去亲近神的，当我们拒绝去亲近神，拒绝恩典，其实是自己啊断绝了跟神的关系。神是敞开了他的胸怀去迎接所有有罪的人在他面前。好，我遇到一些朋友今天可能也在我们当中啊，过去犯过一些错误啊，你可以是罪啊，就懊悔的不得了，他自己不能饶恕自己，就常常的活在这种遗憾、这种悲伤、那种自责的这个重担之中。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神的恩典大过所有的罪，大过你自己过去犯过的任何让你感到懊悔的事情。你的这个精神状态是神要拯救的，他不喜悦你活在那个状态，活在痛苦之中。所以我们真的有这种错误啊，很难自己过去，怎么去解决呢？那在这个约翰一书我们念到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难处，很简单，你就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向他承认自己的不是，然后求他的宝血无穷的价值，他来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使他的平安，他要赐给你的喜乐来充满你，然后你带着这个平安和喜乐可以去面对你当下要处理的问题。上帝不要我们去背过去的背包袱，这个是神的宝血在实际上已经做成的功。求神保守我们弟兄姊妹都活在他的平安与喜乐之中，不管我们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每一天都是操作新的一天，有一个新的开始。 好，我们来最后看最后一段。在最后一段呢，两个小段，一个是禁食，还有一个就是安息日。好，当下约翰的门徒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 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肯把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肯把酒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好，这里讲到一个进食的条例，在旧约里面有这个教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守年的操练。简单说，进食就是不吃饭，对吧？可以是不吃一顿饭，可以是一天不吃饭，可以是一个星期不吃饭。那耶稣进食是40天，对吗？好，那这个进食它的本意是什么呢？这个进食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在世界上No.1这个最常用的理由或者是借口，说哎呦没时间读经，没时间祷告，最常见的是哪一个？就是太忙没时间，对吧？我自己也用过这个借口哈。所以上帝定了这个条例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时间吃饭吗？有没有？你们有时间吃饭吗？你们都有时间吃饭吗？好，所以你有时间吃饭，上帝说那好，那你就有时间祷告和读经。那我第一次明白了这个意思以后，那我在现在为上班也是很忙的，那我每个星期有一个中午同事们去吃饭的时候，我自己找了一个会议室就祷告整整一个小时，真是非常的享受。好，当然祷告完以后到下午2-3点钟开始肚子里面嘀嘀咕咕就叫起来了。好，我就赶紧去又拿了一杯白水一喝，哎，肚子就不嘀咕了。那接下来我就想，哎呀完了，这个开始下面要疼起来了，饿疼嘛哈，结果压根没这回事情。有弟兄姊妹，你要怕进食的人呢，我鼓励你这个星期你就找一个中午同事吃饭的时候你去进食去祷告，我保管你肚子不会疼。这圣经里面没有说一日三餐，这个完全是人自己搞出来的问题，把它当成是一个哎呀不吃这顿饭人就怎么怎么样，根本没这样的问题。所以后来我就一个星期有好几个中午这样进食祷告现在常常进食觉得很自然。当然现在也有科学证明进食对身体有好处的，那就另说了哈。但是上帝这个进食的条例是主要是一个这守灵的一个这个福气。那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这个他的门徒又不操练这个进食呢？那我们就回到这个进食的目的是要使人亲近神，对吗？那耶稣是神，所以这些门徒已经在亲近神，就已经在进食想达到的那个真点的那个状态下，所以进食这个方法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他已经与神时时刻刻同在，对吧？跟耶稣起啊住啊一起吃啊，所以耶稣说他在的时候已经跟我在一起了，不需要进食了。他走了以后我们人要亲近他，对吗？还是要进食，对吗？那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犯的错误是什么地方呢？他们认为他们没罪，他们操练进食操练安息日，他们不需要耶稣的拯救，也不承认耶稣是神，对吧？所以他们好像在进食亲近神，结果他们离神是非常之的遥远，对吧？所以这个宗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仪式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心必须对才产生这个果效。他们的心非常远离神，怎么远离法呢？他说，你上帝啊，你看我进食，我可是个义人，我是没罪的，是不需要拯救的，我就应该配得去天堂，对吗？而且你看这个耶稣，他不进食也不教导人进食，比我们还低一等，你看他们的骄傲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所以他们操练进食心离神却是非常远的，所以这个上帝在骂他们呢，在以赛亚书53:4，他说你们进食却互相尊敬，以凶恶的拳头打人，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拣选使人刻骨己心的日子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所以他们进食，但是他们的心离神非常的遥远，他们的进食没有使他们谦卑下来， 被神所软化他们刚硬的心，能够对周围的人有慈爱与诚实，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问题。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操练进食，但是呢，不要犯这些法利赛人的错误，在进食的时候真正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去亲近他，去感受他，去聆听他对你的引导。 好，那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安息日非常重要的。好、耶稣当安息日在麦地经过他们门头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你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耶稣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缺乏饥饿之事所做的事，你没念过吗？他们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随他的人吃了，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这又产生了第二个冲突，对吗？就是这个安息日去掐这个麦子，是犹太的规条里面这个安息日不能做事情的。好，那这个安息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守灵操练，是在十诫里面的第四诫、这个重要性、我在4月19号的2019年讲过一整篇道，就是讲这个安息日我们为什么要去遵守，今天在这里就不重复了。好，但是这个安息日在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好，所以他、但是这个安息日的犹太人呢，为了严严格格的遵守呢，他们在圣经的启示之上又建立了很多人的规条。哇，我举个例子哈，我在纽约上班的时候遇见一个犹太的同事，他教我很多犹太人的规矩。他说麦克啊，你要是看这个那个地产的广告里面，如果有一句话，他说我这个地产呢，我这个房子离这个犹太堂 Synagogue 很近，那句话是写给犹太的卖主看的，因为犹太人在安息日走路的距离都有规定的，走远了就不行，所以他们要能够遵守的话，你必须买一个东西离这个他们的 Synagogue 非常近的地方。好，好，他们还有一些规条，就是在纽约的那种高楼大厦呀，到了安息日的时候，那个电梯啊是每一层都自动的停，那为什么？因为人去摁那个按钮去哪一层呢，就违反了安息日。看到、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但是犹太人就定了很多这种规条，说我要遵守安息日，你看我就不是罪人，我没有罪就可以去天堂了，就 这个本意。好，所以他们是要靠自己去天堂，所以他们就定这些规范。好，这些规范已经超越了神的指示，所以耶稣就给他们一个反例，就讲到这个大卫王，当时所罗门去追杀大卫的时候啊，大卫就逃命啊，逃命的时候肚子饿得不得了，就这个圣殿那个大祭司看见是大卫，就把这个陈设饼按照神的规条，是有规条的，这个陈设饼是给祭司吃的、但是也给了他吃，为了救大卫的命，对吗？是神怜悯的一部分，所以大卫吃了，神也没有在圣殿里面把大卫击杀，你知道吗？这个圣殿里面犯罪，神是击杀的、所以耶稣用这个例子告诉他们，就是是的，是要安息，但是人的生命肚子饿的时候啊，神是允许我们吃点东西是 OK 的。好，所以这个他的门徒肚子饿了，所以掐点麦穗是没问题的。好，那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主耶稣启示这28节，他是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就是安息日的条例里面明确的神指示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守安息，所以不是我们到山里去爬山就守安息了，或者去看电影守安息了，是这个安息日是必须在上帝的面前去守的。那这个上帝这个主啊，安息日的那个主就是耶稣他自己啊，所以这些门徒实际上已经在守安息日了，因为安息日的目的就是到主的面前，是吧？那这些门徒已经日日刻刻陪着耶稣，所以他们已经在神的面前守安息日是没问题的，但是犹太人当然不承认耶稣是主，所以他们就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了。好，所以这里讲到安息是为人设立的，就是这个神要在我们安息在他面前的这个时间点上，这个仪式上要祝福人，而他告诉我们人需要这个日子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你有时间 就一直守安息日，我已经守了二十几年了，啊，这是我最幸福的二十几年，是你每一个星期可以说在我的属灵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一个操练，就是每个星期至少有这一天的时间完全的安静在神的面前。好，这个求神祝福大家有这个信心勇气去遵守。好，那这个这群犹太人他们外表上遵守了这些禁食，这叫安息，但是神一点不喜悦他们，因为他们的心离神是好遥远。所以在马太福音啊，那个耶稣给了他们八个，不是一个，八个，说你们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大家去仔细读这个啊，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哈，他们总结起来就是他们外表非常的这个自义，对吗？啊，自义到认为自己不需要拯救，他们也不信耶稣是神。好，所以这个他们其实是一群无可救药的人。好，好，我们来做一个啊总结。什么是无可救药的人？其实就是这两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哈。如果一个人靠自己不靠神，就是不信神的人，是无可救药的人。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好，一起来哈。靠自己不靠神，是不信神的人，是无可救药的人。那弟兄姊妹，今天好啊，是个好日子，因为下个星期天呢就有一个洗礼，对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啊有没有哪位弟兄姊妹还在靠自己啊，今天也许你愿意靠神，愿意去信神，我希望你下个主日你就能够接受洗礼，好，就归在主的名下。那这个不靠神靠自己，就是人活得非常之的累呀，对吗？心里充满了各种的忧虑啊，人际关系发生各样子的压力和挣扎哈。那这些人因为不靠神啊，不信神，所以神是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有很多解决方案，对吗？但是神的这个救恩，神的这个拯救，神的这个祝福就进不到里面来，好，进不，那就很可惜哈。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哈。啊，神解决信的人的所有问题，但不解决不信的问题，一起来好吗？神解决信的人的所有问题，但不解决不信的问题。我们再读两节经文，好，以及在这个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赐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的命。所有的罪都可以饶恕，但不信这个罪没救，这个就是上帝要求人做的一个决定。好，那以后同意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一节讲到，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饶恕，唯独亵渎圣灵准不得饶恕。所以这个不信的罪跟亵渎圣灵的罪是同一个罪，因为信的人圣灵就进来，使我们成圣，对吧？就得到永生的生命。那亵渎圣灵的人也是不信的人，就圣灵进不去的人，对吧？所以一切啊不信拒绝神的人，这些人就是无可救药的人。好，一切不信的人就是无可救药的人。那这个不信的问题神不解决，是神对自己的一个约束，因为上帝创造了人就把自由意志给了人，他一给了他就不收回去，他说好，给你自由意志去选择，对吧？在伊甸园里面他说，哎，这棵树可以吃，这棵不可以吃，他给他们这个自由意志，说你自己去选择吃还是不吃，对不对？所以这个耶稣来到世上，上帝也是一样，哎，你选择信还是不信？那不信，你的自由意志他尊重，他就不强迫你接受他，那他所有的祝福都没办法进到你的人生里面去。那你信他是救主，那就所有的问题他都会为你做主，因为英文是说这个 Savior and the Lord， 你接受他是救赎主啊，他说好，你要我做主我就为你做主， 你的一生其实就有指望，他会进到你的生命来，来引导你，来指导你。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人，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啊，恳请你坚定你的信心，下个主日我们一起来见证你成圣的日子。好，好，我们呢，最后看到哈，这个不信它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信后所有的问题都是有解的哈。那这个怎么去有解法呢？就是信后我们就有了圣灵的大能，我们去操练顺服神，好比那个摊子，哎，他就起得来；去亲近神，好比这个马太、利未，他就离开了他这个犯罪的场所，去跟随神，又是依靠神。那就是这些犹太法利赛的对立面，对吗？不是去靠这些规条，而就是靠神。好，那他的生命中会实实在在经历神的引导和拯救。那我们所有的困难，神真的能够全部解决，就是我们的经历一部分在地上，全部的经历是在天上，对吗？弟兄姊妹，再次问我们中间有人还没有信，还没有受洗的，恳求你今天做个决定，然后下个主日来，我们全教会祝福你。我们真的好盼望大家真的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福乐。你已经得了的，就是帮助我们一起来操练，去顺服神，亲近神，以后去依靠神。好，我们接着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主，我们把我们的人生就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身上的问题我们自己实在是没有能力解决，但同时我们也承认赞美你是全能的，你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的。主，我们把我们的一生，把我们的将来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求主你借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来启示你自己的荣耀。今天这个星期，你愿意指示谁接受你的洗礼，主，你就赐给他能力来顺服你。下个星期我们一起要见证弟兄姊妹得救的经历，叫我们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大家。